好，那我们会继续我们马太福音的这个系列的讲道，那今天要是你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话呢，第一个欢迎，那第二个呢，我是蔡牧师，欢迎大家来，就是会后的时候来找我聊一下。那第三个可能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教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会就是按照顺序的，把一篇经文就是讲完，还有。我们会希望说，就是可以慢慢的把，就是一卷书，可以好好的去查它这样子，去看它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呢来到了马太福音第20章第30节到75节，那要是你对我们马太福音的这个系列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回去我们的 YouTube 的管道，去看以前的讲道这样子频道，去看我们以前的讲道。好，那我现在来看马太福音第26章30节到75节。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然后彼得说呢：“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3次的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的。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哥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呢，同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的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们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见你的意志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啊，卖我的人进了。”说话之间，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一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前面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亲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的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样应验呢？”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我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了。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上帝的殿，3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 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的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彼得在外面的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这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的不认我，他就出去的痛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然后我们的天父，这是一段使我们痛心的经文，因为我们知道说，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也知道说，这件已经发生在这段经文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是极度的不公不义的。我们所爱的主耶稣基督，他面临了他的门徒们的离弃，他面对了，对抗他的人不公不义的指责。可是主啊，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他都是一个无罪的人，他是一个信实的人，他知道说他必须为他的子民做出最伟大的牺牲，他知道说他必须面对这些不公不义的指控，然后他也必须要面对最后面的不公不义的惩罚，这个惩罚是为我们而承担的。我们的天父啊，恳求你，让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虽然他在这段经文里面看起来是那么卑微的，他在这段经文里面看起来，是根本就好像是一个没有任何的力量的人的，是一个软弱的人的。可是主啊，在他的软弱里面，我们看到的反而是他最大的力量。主啊，我们感谢你，他在这个软弱里面战胜了。我们世界上最大的敌人就是罪，所以主啊，恳求你，让我们可以警醒自己，让我们试着更努力的成为信实的基督徒，一个不会远离主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可是主啊，也让我们知道说，到了最后，我们所依靠的不是自己的努力，而是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信实。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在上一次的讲道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犹大他的一个不好的一个榜样，对不对？然后到了最后呢，我们看到的是，就是因为他弄错了他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到了最后呢，他会背叛主耶稣基督。那今天呢，我们又看到说，就算我们弄清楚了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也还是会背叛主耶稣基督。可是呢，我们不会远离他到一个就是没有办法得救的地步，而是呢，我们虽然远离他，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信实，他会把我们带回来他的面前。那在这一切里面呢，我希望大家看到的不是我，不只是说我们多糟糕，因为我们的确很糟糕。可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的他恩典是多么的大的。那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五个点。第一个呢，我们会看到说，我们经常会太过于自信。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说，虽然我们很自信，可是我们真正的行为经常会让我们自己 也让别人看到说，事实上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那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有可能有一个就是过度的反应出现。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看到说，就是这个过度的反应，还有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背叛，它事实上就是一个基督徒一生经常会发生的事情。然后最后呢，我们会看到说，就是要是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可能会对耶稣的一些反应是什么？为什么？你在听到了福音了那么多次以后，你还是不愿意相信他？那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不只会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还会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第一个呢，我们来看就是第31节到第35节的这一块。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说，就是彼得他是多么的有自信的，所以就很明显，对不对？今天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他实际上有双重的可靠性。第一个，耶稣他的主，大家记得说，就是在这段经文以前，他们一直来问耶稣说：“哦，是我要卖你的吗？”然后那个时候，除了犹大以外，大家对耶稣的称呼是什么？是主，对不对？犹大称呼他是拉比，可是所有别的门徒都称呼他为主。然后呢，主这样子跟他说，而且主不只是以主的身份跟他说你们要跌倒咯，他是说经上记载着说，所以不只是耶稣这样子说，甚至有圣经这样子跟他说。那可是呢，彼得他怎么回答耶稣？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然后第35节，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所以虽然彼得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哦，你是我的主。”可是当主以主的身份跟他说你会跌倒的时候，他的自信心、他的自大，让他回答主说：“没有没有没有，你说错了。我绝对不可能背叛你的，我绝对不可能不认你的。”那这个呢，大家会不会就想到说马太福音的另外一个地方，耶稣第一次看到彼得第一次看到耶稣的大能以后，然后呢耶稣问他说：“所以你说我是谁？”彼得说什么呢？你是主，你是弥赛亚。然后当耶稣说我会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是怎么回答他的？彼得就拉着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然后那个时候耶稣怎么回答他呢？撒旦，退我的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这个好像已经成为了彼得他会做的一件事情。他一方面呢承认说耶稣是主，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又不会真的相信说他讲的就是对的，然后他会有过度的自信心来去讲说：“嗯，对，我就是怎么样。”那事实上彼得在马太福音的里面，我们不说这个，就是他这个角色，他这个人，他反映出了我们很多人都可能会有的一些想法嘛，对不对？我们可能会自认为说，我们在主的国度里面很重要，我们可能会自认为说我们一定会忠心到底的，就是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然后维持整个就是信仰的生活的，我们一定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到了最后的那一天神还是会承认我们是他的子民。那可是呢，我们只要稍微偶尔的停下来，好好的审查一下自己的行为，我们自己的行为就会控告我们自己了，不是吗？对，在这件事以后，你看、耶稣也没有怎么样子跟他争，他只是讲了一件事实，然后呢，他们就去革西马尼那里要祷告了。 然后呢，耶稣只对他们做了一个要求，就是我去祷告的时候，你们警醒着陪着我。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那可是彼得还有别的门徒们，他们有做得到吗？耶稣三次的祷告，然后门徒们三次的没有警醒的陪伴他，没有祷告。所以事实上呢，我们自己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到底多忠心，不是吗？我们最近教会大家都在推我们在推就是一年读完圣经 的这个活动嘛。这个活动非常的棒。那我觉得更棒的是，就是我们有很多人都会写一些心得，然后大部分是 Amy 姐会帮大家泼上去， OK， 很棒。然后呢，对，那一队的分数也一直堆积上去，很棒。那可是比这件事情更棒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里面有人可以很诚实的、坦诚的跟大家说，事实上我没有读完。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是很宝贵的，因为那代表说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坦诚的面对，说自己不是一个完全的人，自己不是一个那么厉害的人的这件事情。我们不用再戴着面具来去面对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这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这里是主耶稣基督的家庭，我们可以包容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所以你有一天没有读经，事实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不用因为顾面子来犯说谎的这个罪。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呢，我们除了读经以外，我要是多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读经的时候有没有祷告，或者是你在读经以后有没有祷告。我相信对大部分人来讲都是没有的。你可能会说，哦，我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了，哪有时间的祷告啊，天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现在就在神的右手边，他一直的替我们代祷，他一直信实的忠心的为我们代祷。我们连一天陪他一次祷告可能都没有。所以我们事实上跟彼得跟那些门徒们没有差很多，对不对？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对比。耶稣他忠心的要看顾着他的子民，他一次又一次的面对说他就是他要上十字架的这件事情。他来到了主的面，他来到父的面前，他问了他三次，若是可以的话，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的忠心，主的信实，来到了他的父的面前。他一方面呢，表达了他对他的父的忠心，因为他愿意臣服在父的权柄底下。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表达了出他对他的子民的忠心，因为他知道说他要面为了他的子民面对多么恐怖的刑罚。然后在这三次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到了他一次又一次的肯定了他对他的子民的爱，还有他对他的父神的忠心。在这三次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位信实的主，也在这三次里面我们看到了不信实的子民。那我们可以想象彼得他的心情，对不对？他一开始讲得很肯定，就是哦，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然后他连祷告都不能够跟耶稣祷告，他的羞耻我们可以想象，对不对？所以呢，当耶稣真的要被卖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的回复他的呢？他把他的刀拉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 他的这个行为是一个就是过度的一个反应，对不对？因为我们经常当我们的羞耻心，就是我那个羞耻心被碰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个过度的反应出现。那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细节，我觉得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知道这是彼得所做的事情吗？不知道，对不对？因为呢，马太他很刻意的没有跟我们讲说这是彼得，他只是说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我们是在别卷的福音书里面才知道说这个是彼得的。那 马太 他一直都没有在隐瞒彼得的坏处的地方嘛，从头到尾我们一直看到彼得的问题，为什么这一次他会特别的不讲呢？因为呢，马太这个作者要让我们进入到彼得他的这个状况里面，他根本他不想要让我们只想说这是彼得的问题，他要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做的问题。那我们可以想象自己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吗？我们可能今天会跟神说：“哦，神啊，我说我要在我的职场上面成为你的代表，我要在我的职场上面带领人来信主，我要在我的职场上面荣耀你。”可是呢，事实上我们连为我们周遭的人祷告可能都没有，我们可能为我们自己小孩子祷告都没有。那当我们的这个羞辱被曝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能会更积极的试着去硬压别人，说哦，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什么的，有一个过度的反应出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做彼得所做的事情。所以呢，在彼得还没有正式的否认耶稣的时候，以前他就已经在他三次的没有陪耶稣祷告证明了说他已经是一个不忠的人了。然后呢，到了最后他就的的确确的否定了耶稣三次，对不对？我们到最后面的时候，第69节到74节，彼得在外面的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的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耶稣被抓了，他被带去那个时候就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然后他们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来试着把没有的罪名加在他的身上。耶稣他在建筑物里面受到了极大的压迫，那彼得呢，他在建筑物外面他三次的否认了主耶稣基督，他不肯认他三次。然后有趣的是，也不是很有趣的事，就是三次都是因为他害怕别人对他的想法。第一次的时候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对彼得来说，在那个时候的时光背景底下，彼得是一个男人，他基本上不能够被女人指控，因为那个时候女人在社会上面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更不用说是一个使女，是一个仆女。他完全不需要去管去理这个女人说了什么话。可是彼得他心里面是那么紧张的，他是那么害怕别人对他的眼光的。所以呢，当他被指控的时候，他就回复说，不是的， 我跟他是没有关系的。然后呢，又有另外一个使女看见他，然后也是常常的指控他，他又不承认，而且这一次他又更心急了，对不对？他并且起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他不只是说谎，他是在神的面前说谎。然后呢，第74节，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所以他不只是在神的面前说谎而已，他还加了一个他因在神的面前，因为他说谎的这件事情而得什么惩罚，来试着跟人讲说他是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我们很容易去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而去否认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无论是在我们的职场上面，或者是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可能会因为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而胆怯，我们可能会因为害怕别人可能会觉得我们是一个什么什么怎么样的人，软弱的人，不好的人，等等等等，而不愿意真的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甚至去否认主耶稣基督。可能在学校，你开始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因为很挺同婚，而不喜欢基督徒，然后你就默默的不跟任何人讲说你是基督徒了，或者是你很想要博取他们的认同。所以虽然圣经里面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你真的想要了解圣经里面的教导的话，我们可以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探索那些事情。可是基本上圣经里面的教导非常的清楚，可是呢，你因为不想要去冒犯人而妥协了。老实说，就是我这一次在荷兰就看到了这个现象。大家应该是我很喜欢荷兰的那段时间，就我有分享的话，大家知道说我很喜欢那个时候。那可是呢，他们在开会的时候呢，有一个议题出现了。那因为这个都是公众的一个会议，所以我不需要替他名场，这个没有任何隐私问题。他们在会议里面开会的一个项目呢，就是教会要怎么看待同性恋的人来到教会里面。那就当然我们是欢迎的啊。那可是呢，他们有多了一些的结论，就是第一个呢，他们会让就同性恋的人要是来到教会，只要他们是在一个就是专注于对方的一段关系里面的话，他们就会让他们领圣餐。然后呢，要是说就是那个当地的教会，很赞许这个人的话，也可以让他们当长老或者是执事，这是他们的一个结论。可是，就是我们从各地来的别的地方的同工，来跟他们开会的这些同工，我们每一个都觉得莫名其妙，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我们也反映了。那我在会后呢，跟一些牧者讨论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原因基本上就是啊，现在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啊，你要我们怎么办？就妥协了。所以我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很多很多很正面的东西，可是在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榜样。那我再一次说，就是我们欢迎任何同性恋的人来到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也想要分享主的福音给他们，那可是呢，就是符合神的旨意的东西，就是符合神的旨意的东西；不符合神的旨意的东西，就是不符合神的旨意的东西。那今天你要是想要就是针对这个话题多跟我讨论的话，我也欢迎，就是可能你可能很想要私下来找我 ，OK， 很棒， 我们可以找个机会多聊这样子，或者是我们等一下在小组里面，就是因为我们在讨论婚姻嘛，所以可能有些人会想要提出来，那我们可以稍微的去讨论一下这样子。那我们再回来看彼得的这个榜样。彼得他否定了耶稣三次，那这三次呢，还有就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主耶稣基督一开始就跟他说的，对不对？主耶稣基督跟他说，在基教以前你必定否认我三次，然后他否认彼得否认耶稣第三次的时候，基就叫了。然后在听到基教的时候，当他想起了耶稣所说的这个话的时候，他知道了说，他主耶稣就的的确确是他的主，他就出去痛苦。主耶稣基督，他是知道一切会要发生的事情的，他很清楚的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人。当他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当他愿意为我们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不是因为你多可爱，他不是因为你多信实，他不是因为你多厉害来拣选你的，来为你而死的，他纯纯的是因为他爱你而为你而死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是看到了说你多特别而为你而死的，他不是认为说你可以多有多少的服事而为你而死的。那这个事实，在一方面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哦，怎么是这样子，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的的确确的是最好的爱的表达。我以前有用过这个比喻，就是有一些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妻子要问他的另外一半说，啊，你为什么爱我？然后呢，他们想要得到的答案基本上都是，哦，因为你很漂亮啊，因为你很帅啊，因为你很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因为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所以我爱你。那可是呢，这个就会有一个问题，当有一天我没有那么帅了，莉亚还会爱我吗？今天要是说我又多了20公斤，莉亚还会爱我吗？今天要是我开始失智了，莉亚还会爱我吗？对不对？所以他要是因为那些原因而爱我，这些东西可能都会不见的。那可是要是他对我的爱是单纯的就是因为爱而爱，那我就有一个很稳的一个基础，知道说我无论变成什么样子，他都是爱我的。那在人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做出这个应许是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人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对耶稣来讲，他知道我们多糟糕，他知道我们会多么的冒犯他，他知道我们会多么的不忠心，他知道这一切，可是他还是爱我们的。这个爱是远远超乎我们可以想象的爱，对不对？因为他知道一切，他知道我们会多糟糕，所以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接受他真的是爱我们。我们不用怕说我们会不会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变成说他不爱我们了。所以今天你要是基督徒的话，你知道说主耶稣基督的的确确是你的主的话，你知道说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流出的宝血是为了你而流的，你知道说他的血已经洗净了你所有的罪了，你认他是主，你在他的面前认罪，你愿意谦卑的来到他面前说，我的的确确的是一个罪人，那我唯一可能得到救赎的盼望就只有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 那你就要知道说你接下来的信仰生活都是依靠在他的身上的，而不是你自己有多可爱，你自己有做得多好这件事情上面的。当我们认识到了这个福音是真的是这么好的福音的时候，当我们真的知道说耶稣是这么的爱我们的时候，突然间我们被释放了，因为我们不用一直在想说我们要做得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才能够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接纳。我们可以单纯的来到他的面前说，我就是这么烂，可是感谢你，你爱我，感谢你怜悯我，感谢你让我从现在的这个样子可以慢慢的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变成更好的样子，可以更像他。虽然我经常会跌倒，可是主，我知道说你永远不会放弃我，你已经愿意为我上十字架了，你还有什么事情不愿意为我做的吗？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说我们是不会得到主耶稣基督的爱的。那这个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一个更好的基础，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自我认知是一个已经完全得到爱的人了，而不是一个要到处证明我们自己的人了。我们可以安心的活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而不是继续的到处去寻求更多的爱，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最完美的爱了。所以当我们面对使女的指责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我们同学的不屑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我们同事的不解，我们上司的不解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的回到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爱，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需要他们的肯定，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肯定了。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比任何这个世界上可以给我们的还要重要的，而且还要美好的。那今天你要是还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必须知道说你没有办法在任何的别的地方得到同样的肯定的。我们大部分的，我们说华人好了， 我们实际上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基本上在我们一生中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无条件的爱。我们最靠近的无条件的爱有可能是我们的爸爸或者我妈妈，可是基本上呢，对我们来说，爸爸妈妈对我们的爱经常勾在我们成绩好不好，我们够不够聪明，我们乖不乖，我们有没有听他们的话。当我们不是乖听话聪明的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就经常感受到我们爸爸妈妈对我们的爱好像减弱了，甚至于是没有的。就算你不是华人，你周遭你真的要去看无条件的爱，那真的存在吗？我最近看到了一个 YouTube，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他在描述男人的一个状况，就是好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对所有的人的就是我们想要鼓励大家，就是他们都可以得到一个无条件的谅解跟接受。 OK， 所以小孩子我们会期待说，哦，我们可以无条件的谅解跟接受他们。对女人来说，我们也可以很多无条件跟谅解他们。可是世界上唯一不可能接受到完全无条件的谅解跟接受的都是男人。男人需要用各式各样的办法去证明自己，男人需要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找到自己在这个社会 的一个地位。那他有一个故事，就是说就是现在心理学经常会跟男人讲说，哦，你就是要柔软一点，你要可以就是露出你的柔软的那一个面，然后表达说就是你是怎么样子的。可是呢， 又有另外一个数据跟我们讲说，当男人这样子做的时候，他身边的女人会开始看不起他。所以对很多男人， 他就夹在一个不可能的状态里面。一方面呢，他的周遭的人，他甚至于他身边的女人会一直跟他讲说， 你要让我知道说你的软弱啊，你要知道说你不是就的这个样子的。可是呢，当他不是那个样子的时候，当他试着改变的时候，他就会看到说他身边的那个女人对他的敬重还有他的爱慢慢的不见了。这是大部分的男人现在可能都经历到的一个状况。一方面，我们要是太过于的坚强的时候，我们会被人看不起，可是我们太软弱的时候也会被看不起。那我们怎么办？好像世界上的爱就只有我们没有一份而已。可是呢，今天我要跟你说的是，这个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有一份的，他是毫无条件的爱你的。今天无论你的薪水多少，无论你的公司多么的成功，无论你在教会里面有多少的服事，甚至于没有服事，今天无论你有没有一年读完圣经，你有没有常常的在他面前祷告，他都是爱你的。他的爱给你的是完完全全的无条件的，他对你的信实完全的超过了你可能对他的信实。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这个爱里面是完完全全的安全的。那今天你要是不是基督徒的话，你根本不可能在别的地方找到这样子的爱，你不可能找到这种完全无条件的接受接纳。你今天想要的话，主耶稣就爱在那里，他就只是等着你来拿而已，他等着你来相信他，他等着你来谦卑自己，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认他为主。他的这个救赎是给你的。那可是呢，今天你听了那么多，你甚至可能已经来到恩约一阵子了，你马太福音已经听了一堆了，你跟那些法利赛人一样，在旁边一直看着耶稣说，你到底是不是弥赛亚？你到底是不是那一位救世主？你到底会不会完全无条件的爱我？那你今天要是还不相信的话，事实上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不想要相信。你跟那些法利赛人一样，你已经经过了那么多的，你已经看到了那么多的证据，可是你就是不想要认他为主。所以呢，你就慢慢的，你就只能像他们一样，找一些事实上没有，就是不正完全不对的的指控，毫无证据的指控，来说耶稣不是他所说的那一位。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实际上只有一个后果，就是知道你很可怜，因为你永远得不到那个无条件的爱，你永远没有办法经历到他。那可是呢，在永恒里面，你不只是会经历到这个而已，你还会知道，你还会经历到神对你的罪的审判。因为要是耶稣没有替你扛掉那个审判的话，你必须为你自己所犯的罪来付出代价。所以今天你有两个选择，让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得到那个无条件的爱，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或者是拒绝这个无条件的爱，然后呢需要为你自己的罪而付上代价。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你今天也可以选择，你今天也有一个选择，你可以一天到晚的把你自己的罪恶感绑在人的身上，或者是你可以从这个罪恶感里面被释放掉，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他在永恒里面就知道说你会犯的每一个罪的，然后你所犯的每一个罪他都已经为你洗净了，你所应得的每一个审判也都被他扛在他的身上了， 他是为你而死的，他是为你而流出他的血的，他是为了你而被放在十字架上面的。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本来我们在你里面是没有份的，本来我们是没有办法来到你的面前的。可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了自己，他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无论我们犯的罪是多么严重的，无论我们犯的罪是多么多的，主啊，你的怜悯都比我们的罪还要多。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